们一同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知道靠主的恩典，我们今天晚下午呢，我们试着要把这个以弗所书这一卷书把它结束了。虽然时间不多，但是呢，我想靠主呢，我们看我们怎么样往前。那么昨天呢，我想我们特别以及主要的，我们已经到了第四章。那么大家都知道，第一章到第三章是做，第四章开始呢就是讲到行。所以一路上你看圣灵用了好多行的字，比方说第四章第一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那个原文就是行。那么第十七章十七节也是，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所以当你们行的时候不要像外邦人，所以还是那个行字。第五章第二节，也要凭爱心行事，原文就是应当在爱里面行走，所以还是行。第十五节，第五章十五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所以也是告诉我们当怎样的行。所以一路上呢，一直到第六章第九节，我们知道这一段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行。那么最后一段当然就讲了做，讲了做。如果我们用安如慈的姊妹的分法的话，那是两个都是 W。那么第一段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做的部分，就是 wealth 就是讲到恩典的财富。然后呢，中间这一段就给我们看见我们怎样在恩典中行走。那么这个是，所以英文叫做 walk。 然后最后呢，属灵的征战，属灵征战是 warfare， 所以是三个 W， 大家就容易记住了。无论是你是三个 W 也好，或者是做行战，那么毫无疑问的，尼陀森弟兄他是找到了这三个很重要的词。的确他把这三大段把它完全提纲挈领的提起来了。那么好了，讲完了前面三章，当然我们已经看到，当然很清楚，这里给我们看你从永远到永远，因为这一段的确从永远到永远，而且呢给我们看见基督的救恩从天上开始讲起，他不止在天上，他的身体经历也的确在地上，所以我们今天在地好像在天一样。那不止如此，我们也给我们保罗也把我们带到过去的永远，然后给我们看见神在他自己里面所定的旨意乃是基督。然后呢，在万事以前他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所定的旨意乃是教会。所以现在我想我们就明白了，教会基督与教会原来就是神永远的旨意。所以从第一章到第三章给我们看见我们怎样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么教会不要忘记它属天的性质，它根本就是属天的。所以这一段很清楚，如果你用一个字把它提纲挈领的话，那么就是做。从第四章开始呢，我想就开始行了。那么尤其第四章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章，因为这是个模范的一章。这个第四章呢，的的确确是把整个以弗所它那个整个的架构大概把我们点了一下。那么讲了实行的时候，你发现有团体一面，有个人的一面，就是很清楚，前面十六节是团体的，那后面很明显的是个人的。那么你读第一章的时候很清楚，保罗不是讲到恩典的荣耀吗？那特别讲到我们在他面神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然后呢神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那这都是说恩典的荣耀来说的。但是恩典不光荣耀，在一个个人身上都是荣耀，都是发光的。但是呢，现在神所要不止恩典的荣耀得到称赞，恩典的丰富也应当得到称赞。所以这个你需要个器皿，需要个团体的器皿。 那么所以呢我们注意到了，就是说如果在这里不光讲了团体的一面，那是特别执着恩典的丰富，但如果就是个人的一面呢，那就是恩典的荣耀。所以你看第四章，我们还是回到第一章那几个主题。好，那么现在呢，我想昨天我稍微有一些话都已经说过了，我们不再重复。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很快的来看，如果当我们真的往前行的时候，当第一最重要的就是到底基督的身体是怎么回事，有可能实行吗？还是一个非常高大的一个意象，好像是一果，也好像是一篮的水果，非常的美好，但是放在空中我们够也够不到。那么是不是保罗只是让我们叫我们对着这个伟大的意象在那好像望洋兴叹，整个的意象好像海洋一样，那么我们是不是望洋兴叹呢？不是。所以感谢主，到了第四章你看见这些都是可以实行的，因为我们可以行。那么到底怎么行呢？行当然和我们的责任发生关系。现在你不只在那里看，你不只做，不止在那里看，因为你做，当然你可以做闭上观，你可以看，从永远可以看到永远。但是今天主把我们放在时间里面，而且呢在过去的永远他就已经拣选了我们，而且预定我们的儿子的名分。那不光这样，也要叫我们承受他的产业，而且让基督能够在我们的身上，众圣徒这样能够得着他荣基业，而且是荣耀的丰盛。那么这些难道只是停留在理论吗？不是的。所以第四章变成非常的重要，第四章可以说是身体的实行。那么到底身体怎么可能怎样的彰显在这个地上？那么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到底教会是怎么能够得到建立？所以那条路在哪里？那条路就是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六节。所以一开始第一节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保罗是为主被囚，他劝我们，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说过，保罗自己学了一个非常惨痛的功课，如果不是主囚禁他，可能教会永远没有路了，可能从此以后你看见新酒永远是装在旧皮袋，那从此以后教会就永远是在犹太教的保护伞底下，教会永远变成犹太教的一支。所以保罗如果不是主囚禁他，如果不是他在主里面失去自由，那你看见他这个行事为人就不能和他蒙召的恩相称。不要忘记啊，我们讲过以弗所书所讲的，我蒙的召不只是个人的召，也是讲的团体的召，团体的召。那这个团体的召什么意思呢？就是哥罗西书告诉我们，我们蒙召归为一个身体。所以今天我们蒙召，有一弟兄姊妹，我们蒙了一个召，这个呼召呢给我们看见我们要归成一个身体。所以既然我们蒙召，就表示这是我们的职事，既然蒙召就表示有一件工作主放在我们手里要做。那么好了弟兄姊妹，那么明明保罗主把主明明主给了保罗蒙召的恩，他的的确确看见那个护照，他知道主的工作，主中心的旨意是在基督的身体，他清楚的很。那如果这样的话，他为什么居然能够在耶路撒冷和四个许愿的人一同等候献祭，一同等候祭司呢？我们的神不能够再等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那一次保罗付出了很惨痛的代价，神这一次不能等，神这一次不能让保罗过去。保罗虽然未在神的全家尽忠，但是弟兄姊妹他稍微有一点的错，神绝对不让他过去。为什么？因为从此以后教会才会有路。所以感谢主，他在监狱里面慢慢慢慢他寻求主面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主给他看见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这个器皿是宇宙性的器皿，这个原来就是我们主所说的新酒要装在新皮袋里面。所以教会那个皮袋是充满生命的，那个器皿乃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 保罗他看见了，所以他以他自己过来人的经历，保罗如果会失败，保罗如果不小心把教会就往犹太教那条路上走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看教会就没有希望了。但是不，等到保罗真的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的时候，你看在这个身体里面你看不见犹太人，在这里你看不见希利尼人，什么也看不见，只看见基督。因为这里所表现的人格是个新人，这个新人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外邦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神所要得着的教会。那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真的看见的话，你看不见温州人，你看不见广东人，你看不见福建人，你看不见中国人，你看不见外国人，不要忘记，这就是教会最重要的特点。如果你把它沦为一个组织，那么要那么好的，有温州的教会，有中华的教会，然后呢有美美会，有许许多多这样的教会产生了，你这弟兄姊妹，但是不要忘记，保罗给我们看见的教会是什么？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我想这是很清楚，保罗自己他为主被囚的，他本来要走那条路，因为他压力太大了，他力不能胜，但那次他不能失败，他一失败了教会就没有路。但是感谢主，主保守了保罗。所以现在呢，保罗告诉我们说，教会不只有路，而且这条路是可以走在其中的。所以从这里他说，你们既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当我们行的时候，不要忘记你要和我们所蒙的恩典要相称才可以。既然教会是属天的，所以你就不可能有一个教会是一个组织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什么都可以做，你可以办工厂，你可以做公司的董事长，但是你就不能办教会。原因在哪里？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是我们的主说他要建造他的教会在这磐石上。所以如果我们看见这一点的话，那么很清楚了，既然我们蒙了这个召，而这个召是团体的召，叫我们归为一个身体，那么现在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行，叫我们与蒙恩蒙召人相称呢？换一句话说，这里教会有一条路的，那么教会的道路是一个什么样的道路呢？是不是讲到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个很抽象的东西？是不是讲到建立教会的时候总是讲到使徒，总是讲到先知，总是讲到传福音呢？总是讲到教师跟牧师，是不是一定这样呢？在很多的感觉里面，什么是教会呢？教会很简单，你找到一个，你只要有一个礼拜堂，然后你聘了个牧师，然后呢你请很多来听福音，那么好了，这个教会就成立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在许多人感觉里面以为这就是教会了，但是不要忘记，让我给这要给我们看见道会教会的路到底在哪里。你不管在哪里，教会是怎么诞生的，不管在哪里，教会怎么开始的。所以在下面很清楚就把一条很重要的路指给我们。那因着时间的缘故，我想我不能一点一点去读它，弟兄姊妹就要回去读了，我只能把重点点出来。你如果仔细读这一段圣经，第一章一直第一节读到十六节，你发现教会是有路的。不过教会的路是什么？基本是什么？是合一的道路，这一点非常重要。那弟兄姊妹，为什么是合一的道路呢？因为身体就一个，所以今天不管在哪里，你我不能够分开。所以现在要记得，今天教怎么建立教会，怎么建立基督的身体呢？是每一个地方那个身体怎么能够彰显呢？请记得，如果你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亚波罗的，甚至有的人说你们都不属灵，我们属基督的，那么基督是分开的吗？所以什么时候教会处在分裂的状态，你看不见身体，你看不见身体。所以如果不管你在哪里，有没有身体的出现，弟兄姊妹，不是你在外面怎么喊怎么说。有很多人说，今天为什么，今天如果你要在一个地方开始有聚会的话，你应该站住教会的立场。这句话不能说完全错，但是不要忘记，这句话如果你把它当成公式的话，你看你就看。